雅各书第一章，我们今天要看第十三到第十六节。圣经说，人遇见引诱，不可说天主使我受引诱，因为天主不能被恶引诱，也不使人受引诱。凡被引诱的，都是被自己的情欲所牵引迷惑的。情欲一动，就生出罪恶；罪恶一成就生出死亡。我亲爱的弟兄，不要错谬，不要错谬。我们已经花了一阵时间学习雅各书第一章，然后我们知道在第一章，其实在整个雅各书之中，他一直在讲我们信徒所受的试炼啊。然后首先呢，我们看了我们在试炼中能有喜乐。为什么能有喜乐呢？因为我们知道天主能使用我们所受的试炼来去促进我们的属灵成长啊。我们用了很多经文来去证明这一点，比如彼得前书第一章，他说，因此你们虽暂时不能不受各样的艰难，心里忧愁，却还是喜乐。要喜乐，为什么呢？因为在试炼中，你们的信心受试炼的时候，那么你就会有属灵的成长。在罗马书第五章，他也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之中也是喜欢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所以我们这个属灵的成长也是如此。我们受这个，我们在患难之中的时候，这种患难会让我们学忍耐，学忍耐的时候，我们会变成这种老练的信徒，就是这种能被天主使用的信徒。然后有变成这种老练的信徒之后呢，我们有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在罗马书第八章，他说，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万事都是与爱天主的人有益的。我们爱主的人，万事这些患难这些试炼对我们是有益的，因为他会让我们学习他儿子的模样啊。所以这个是在患难中为什么我们能有喜乐，因为我们从正确的视角来看我们的情况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能赢这个试炼，能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子。那么第二呢，我们看我们在试炼中要求智慧，我们在试炼中能有智慧。在第五节他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缺少智慧，就当求天主，天主仍是厚赐予人的，不只在人的，必将他所求的赏赐他。所以我们在试炼中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去来耶稣基督，去找天主说，我需要你的智慧。我们也知道智慧是一种侍奉主的知识啊，具有智慧的信徒知道怎样过蒙主悦纳的日子。我们也说了，智慧的开端及根本是敬畏，而敬畏的结果是顺从。很简单，我们若有智慧的话，我们会知道在患难之中，在试炼之中，在如何行事，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行为啊，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智慧的人遇见各种情况即试炼的时候，会知道该如何行动，因为我们会按照他的旨意去行动。然后呢，我们学习了试炼中的卑微，那这个是九到第十二节。但是第九节他说，卑微的弟兄升为高，就当喜乐；丰富的弟兄降为卑，就当喜乐，因为他必要过去如草花一般。他说的很清楚，我们这些在世上比较穷的人，或者是没有权势的人，地位比较低的人，要喜乐，因为将来我们必要升高。但是他说，在世上这些有权的人也要喜乐，因为将来你要降为卑。然后他所强调的其实有一个中心的原则，就是无论我们信徒在这个世上有什么样的生活，有什么样的一个经济，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经济状态，我们不要忘记在耶稣基督的眼里我们是一样的。而且无论人有多少钱，他所受的试炼呢，他不能用他受试炼的时候，他不能用他的金钱来拯救他自己，他还是需要求智慧，他还是需要谦卑下来，他还是需要让天主让发生的这种荣发现的这种试炼来去促进他的属灵成长。无论是有钱的还是贫穷的人都一样。那么我们今天也要看试炼中的自欺，试炼中的自欺。 我们知道我们在生活中是没有办法逃避躲避这种失恋，那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当我们遇见这种失恋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们有什么想法？我们心里的思想是什么呢？那么我们若保持一颗顺服，一颗靠己顺服之心的话，那么我们所遭遇的患难和失恋会促进我们的属灵成长。所以你说我的生活很难，我的生活压力很大，我的工作压力很大，我孩子的学习压力很大。如果我们从正确的、从智慧的一个角度来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么这个会促进我们的属灵成长。我们祷告说，主，你知道我有什么样的压力，你知道我这个失恋是什么样的，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那如果我们有这一种心的话，那么我们会有属灵的成长。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是与爱天主的人有益的。因为无论我们面临着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会说，主，你告诉我我应该做什么，然后这个会促进我们的属灵成长。但是而且这个但是很大，但是如果我们在失恋中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的反应是我就是不服，悖逆，硬着心硬起来的话，那么我们所遭遇的失恋可能会变成一种放纵情欲的机会，或者是放纵情欲的道路。对不起，这个是为什么他在我们刚才看的经文说你们被自己的情欲牵引。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家遇见经济的困难，经济的苦难，那么在这种失恋之中呢，我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我应该说，主，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但是我们愿意追求你和你的意，我们愿意跟随你，你知道我们的问题，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也相信你的话语说，如果我们愿意求你的事情呢，这些我们所天天所许用的，你肯定会赐给我们，这是你的话语，这个是一个好的反应。那如果我们有这种反应的话，那么我们会有这种属灵成长。下一次遇见同样的失恋的时候，哎呀，我们又没钱了。下一次遇见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会纪念，我记得我上一次在那种失恋中有忍耐，而现在呢，我已经有这种的经历，我的忍耐生出来什么呢？老练啊，我不怕了。我现在知道，我如果愿意跟随主的话，虽然我们的家庭的经济情况真的不好，但是如果我愿意跟随他的话，那么他会提供我们所许用的，所需要的。但是如果你说什么呢？哎呀，你看，我又愿意跟随主，我又爱他，我又天天看圣经，天天祷告，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收入，你看我们这个都不想活了，你看我们这个钱都不够了，那我就想个办法吧，我想个招啊，我找个人帮我去打印一些东西，挣点钱是吧？没钱，开玩笑。我想个办法，我做一点黑事儿，啊，为了提高我们家庭的收入。那突然这个失恋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一种引诱，就变成了一种放纵情欲的机会。我想个办法得利益，我想个办法挣钱。可能你说我生活压力很大，但是在这种生活压力极其大的时候，你应该去说，主，我需要你，我需要你帮助我，你知道我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你在这个时候不靠近天主，不追求天主，你远离他，我的压力大，所以我就不去聚会了，我的压力大了，所以我现在不看圣经，我的压力大，所以我不祷告。我们人有的时候是这样子，我发现这种失恋就变成了一种引诱。我们的苦难，我们的患难应该是我们属灵成长的力量，但常常是我们犯罪的借口啊，常常是我们犯罪的借口。而且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人特喜欢指着天主说，这事怪你。我犯罪的主要原因，我违背你的主要原因就是你。但是有可能你说，我肯定不愿意指着天主说是他的问题，但是你会说，是我们这个环境的问题， 啊，是我这个压力的问题，是我谁谁我家谁谁谁谁的小谁的问题，啊，我们不愿意直接说，就是你引诱我，天主，我犯罪，我被引诱就是因为你，我们不愿意这么说，但是我们会指着我们的情况、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经济地位、我们的朋友等等说什么，我没有办法，我的环境也就这样。我的生活就这样，我的工作也就这样，我孩子的学习也就这样，我们中国，哎呀，我们中国也就这样，啊，压力特别大。嗯，我们中国人呢，这周也有一个朋友给我发，哎呀，你知道吗？因为看很多人不知道我在中国待了那么长时间，就说你知道我们中国孩子学习压力特别大，我们中国人工作的压力很大，我知道。我没有办法，我必须犯罪。我没有办法，我必须违背天主的话语，我必须违背他的诫命。而且这个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在人类的心中，我们也发现，从人的堕落以来，我们都想逃避我们自己犯罪的责任，都想逃避。我们可以看，你翻到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看一眼，觉得很重要。在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知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亚当被蛇欺骗之后，他吃了树上的果子，然后给他丈夫同跟他在一起的丈夫吃，他们一起吃犯罪。但是犯罪之后，我们发现天主找他们，在第九节。创世纪三章九节，他说：“耶和华天主呼唤亚当说，你在哪里？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因吃身惧怕，就藏起来了。说谁告诉你你吃身？我不是你吃了我禁止你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你看亚当的反应，第一次犯罪之后的，你看他的反应。你所赐我的女人。”他讲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便吃了。所以亚当犯罪之后呢，然后天主说，你犯罪，你为什么没有听话？我很清楚的说，你不能吃，你为什么吃了？他没有说，就是你，天主，你干的，你引诱我。他说什么呢？你创造的女人就是他，是我的环境，你把我放在这环境里边，你把这个女人赐给我，就是他的问题。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是那个女人干的。她把这个树上的果子给我，我便吃了。她应该说什么呢？她应该说，是我犯罪了，我违背了你的诫命。但是她没有这样做，她说就是我的环境，就是你赐给我的妻子。你为什么创造那么邪恶的一个妻子给我？真是我这个倒霉媳妇儿，这个奇葩是吧？都怪你。怪我这个媳妇儿，怪你所创造。他没有这么说，但是我明明知道，通过这些他所说的言语，我明明知道这是他所想的，是你赐给我的，你赐给我的女人。有多少男人现在也这样？我不想做，但是我这个倒霉媳妇儿，我不想做，但是我这个配偶。有多少妇人说我不想这么说，我也想顺服，但是你要知道我这个丈夫，你要知道我生活的这个环境，你要知道我跟你说天主，我可愿意顺服他，但是他就在家里吃喝乐，他也不认真挣钱，我怎么能顺服？怪他，怪我这个环境，怪我们这个关系。第十三节，耶和华天主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儿？女人说，是蛇引诱我，我所以吃了。为什么我犯罪呢？我犯罪的原因就是因为蛇，怪你，因为你创造了这个蛇，怪撒旦，因为他引诱我。有多少人也这样？我没有办法，那时候受引诱，那时候就说很多黑人教会在美国有一个公开认罪的活动，有时候可乱了，但是有个公开认罪的时候，然后有会站起来，我说我哎呀，大家为我祷告， 我上周反奸淫了啊，然后呢，就是因为撒旦逼着我干的，撒旦逼着我干的，这个有点像夏娃的话，这个蛇引诱我了，所以我吃了。他们这个话是有什么一个内涵呢？我们是受害者，可怜的我们，我们是受别人影响的，我们是受我们这个环境，是你把我们放在这个环境里边的。你说我们能接受吗？你说我能行吗？你把我放在这个伊甸园里边呢，我们犯罪，我们悖逆，我们不听从你的诫命，就是什么呢？就怪你。他们没有说是天主，但是这个是他们的意思，而这个是他们心里的想法。没有说我是悖逆的人，我是犯罪的人。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第63章，我们也可以看以色列人的思维，他们的思想。在以赛亚书63章17节，他说：主啊，为何任我们离开主的道啊？为何任我们离开主的道？为何使我们心里刚愎不敬畏主？指着天主说，其实我们不敬畏你，我们离开你的道的原因就是你，你容我们干，你没有好好的照顾我。哎呀，天主，如果你能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如果我们家的钱够，如果我们不在中国，哎呀，如果我能移民到加拿大的话，如果我能离开这个环境的话，那我肯定会听你的，我肯定会听你的，我肯定会接受。你为什么容我们？你为何忍我们离开主的道？在圣经中有许多例子。上一周我带孩子们学习的时候，我们发现亚伦制造金牛犊的时候，他也有借口：我也不想做，但是老百姓把金子给我，然后我把金子扔在火里边，然后哔啦吧啦，这个金牛犊就自然而然的就出来了。就说借口。扫罗犯罪的时候在撒母耳上15章，他说什么呢？圣经天主很清楚的命令我不能留任何的人和物和动物，但是呢他说什么呢？百姓，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百姓爱惜最好的牛羊，要献于主你的天主为祭，其余的我都灭尽了。所以扫罗说什么呢？其实我知道我们不应该这样做，但是百姓干的。但说实话，有可能还真是百姓干的事儿。但是我们明明知道谁权在谁的手中，是谁的责任，就是扫罗的责任。雅各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就在针对的这种错误的思想，然后说什么呢？如果你看16节，我亲爱的弟兄，不要错谬，你别怪谁，你别怪你的环境，你别怪你的压力，你别怪你的经济情况，你别怪你现在所受的失恋，你应该怪的是你自己，你自己的情欲。我们为什么不听天主的话语呢？我们为什么说我明明知道我不应该这样子，但是我这个环境，但是我这个家，但是我这个朋友，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呢？这就是一个借口而已。我们是想放纵我们自己的情欲。我们要记得，要明白，不要错谬。首先呢，我们看发现引诱是人人的尝试。在13节，他说：“人遇见引诱，这个是我们人类的尝试。”如果你看《格林多前书》10章13节，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炼，无非是人的尝试。”他说得很清楚，这个是我们共通的经历，我们都要受这样的引诱。信徒与非信徒都面临着引诱，因为我们都有罪性，我们都有情欲，但是有相反的反应。非信徒是不愿意承担责任。Enoch, calm down, buddy. It's okay. Hush. 非信徒是不愿意承担责任。要不是不认识罪的存在，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说没有善与恶？ 其实这个就是共通社会的一个定义，他们定你觉得好我觉得不好。那天我哥给我打电话，然后开玩笑，他说他给我说一个故事，他那个师兄是一个无神论者，是一个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位人。然后他说他们在喝咖啡的时候，有他们三个人，一个是他，两个是师兄，一个是信主，一位神存在，但是不另一个是一个无神论者，然后一个是信有一个善恶标准，然后另一个是说这个就是虚的，其实这个就是社会和政府来定的。然后我哥跟我他那个朋友说，其实我们如果有大饥荒，我们不要跟这个人在一起，因为他肯定会杀我们。他开玩笑的说，但是确实是这样子的。你把三个人放在一个岛上，然后如果没有善恶标准，你看看有什么事情发生啊，不会好的。所以这个现在的人为什么这样子的呢？因为他们说什么呢？其实我犯这个错误算错误吗？我犯奸淫，我就是个男人，我没办法。我们就是动物。现在都是西方更严重，现在的婚姻都是公开的，什么公开婚姻，说什么呢？我们就是随随便便跟动物似的，啊，因为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没有善，没有恶，或者是逃避自己的责任，像个小孩，像我的孩子，你说你为什么干了？我不想干，但是我干了，对吧？你为什么做了？为什么没有听话？对，就这样，人类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信徒面临着试炼的时候，面临着引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能胜过我们自己的情欲，我们知道这一点，而且最起码我们能认出来有善与恶，能认出来自己的心是邪恶的。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啊，其实有时间你们看一下14-25节，但是他自己描述他的情况，他说我心里有两个理啊，我有圣灵住在我内心，我信主的时候我有新的生命，我有圣灵，我有天主的圣性，我有一个追求义或者是求主的一颗心，但是同时我的情欲还存在。在第24节说他真，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必死的身体的辖制呢？但是25节他给我们打开这个谜，他说感谢天主，靠着主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了，这样看来我心顺服天主的法，我肉体顺服罪恶的法。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个还是存在，这个战争还是存在，但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并靠着圣灵的内住，我们能胜过我们自己的情欲。第二，我们发现淫诱不是天主的作为。在13节他说不可说天主使我受引诱，因为天主不能被恶引诱，也不使人受引诱。他说很清楚，你们受引诱的时候，你不能说怪天主，你不能说怪你的环境，因为不要忘了这个环境是从哪儿来的。你说很多人说，哎，但是我这个媳妇儿不行，你知道吗？你一结婚这就是天主的旨意。你们一结婚，两个人，很多人问我怎么能知道谁是我的哪一个女人是天主为我预备的？你看看你的这个复印证书，那上面的名字就是天主的旨意。你已经结婚了，这事儿已经完了，不用思考了。很多人是这样子的，我不知道我真正的有没有找到那一位。我跟你说，你看看你的婚姻证书，它上面写的名字就是天主的旨意。啊，浪漫不浪漫还这样，同志们啊。所以他说你别说是天主引诱我，不像亚当那样说你赐给我的这个媳妇儿都怪他，或者是说我的环境，你别直接天主说这些话。天主的话语在这时候在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拒绝这种属灵的宿命主义，没有办法。哎呀，就这样，我贫穷所以我偷东西，我生活艰难所以我醉酒，我很累所以我不好好的爱和管我的孩子，我的生活压力很大，所以等等如此诸如此类，我们就可以说半天。或者这样，很多人有这样的借口，天主创造我的时候赐给我这种欲望和情欲，所以我犯罪也都怪他，我就是一个男人而已，我就是我是个同性恋，没有办法，天主创造的时候他赐给我这种欲望，所以怪他。 啊，现在在美国有一个新政者现在站起来，然后反对我们这些基督教。他说你不，因为他是同性恋，他说你不能说我是犯罪，因为天主创造的我是这样创造我。他说什么就怪他，啊，我的恶行就是怪天主。很多人是这样说的，哎呀，如果天主不想让我们犯罪，他为什么，我们为什么有这种情欲，我为什么有这种欲望啊？然后就开始说就是他赐给我这种欲望，所以我犯罪也怪他，也怪他。我工作要求很高，压力很大，所以我违背天主的话语。我们用这些借口的时候，我们在说我的环境是我的问题，但是同时我们在说天主是我的问题，啊，因为圣经很清楚，圣经说的很清楚，啊，这些试炼，他想使用这些试炼来去促进你的属灵成长，但是你执着这个试炼，然后就怪这个试炼的时候，你就是在执着天主说，怪你。我们需要好好的看而了解我们自己，并承认我犯罪的时候，我被引诱的时候，怪我，完全是我的问题。我放纵了情欲，我违背了天主，不能怪环境，不能怪压力，不能怪任何别的人，就是我。我们下一次，我也说我自己，你下一次犯罪的时候，你看看镜子，因为你犯罪的原因就在镜子里边，就是你。我犯罪了，他说的很清楚，我们不用花很长时间，但是他说为什么天主啊不能引诱人呢？因为他是圣洁的。他说因为天主不能被引诱，他也不使人受引诱，不能被恶引诱，也不使人。他的意思很清楚，他是圣洁的。你可以看旧约圣经利未记十九章二十节，他说我耶和华你们的天主为圣，你们也当为圣。在第二十章二十六节也说了一样的话，在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他说因为经常说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在哈巴谷书第一章十三节很有意思，他说主的眼目清洁，不肯看妄为，不肯看恶行，他连看都不能看。天主是圣洁的，因此不能被引诱，也不能引诱人。天主连看都不能看恶，因此不能被引诱，也不能引诱人。所以他说的很清楚，你别说是天主，你别说是你的环境，你别说是你认识的人，你别说是你的朋友，你就说是你自己。说得很清楚，我们的情欲是淫诱的起源。我们的情欲是淫诱的起源。在第十四节，他说：“凡被引诱的，都是被自己的情欲所牵引迷惑的。情欲一动，就生出罪恶；罪恶一成，就生出死亡。”我们犯罪时候是被自己的情欲牵引迷惑。那如果你看这两个词汇很有意思，牵引和这个迷惑的意义，在原文里边，这个两个都是打猎兵这个钓鱼的词汇啊。牵引呢，在原文里边是一个打猎的词汇，它的意思是什么？用诱饵吸引动物离开它的安全之处，有这个含义。所以他在那么如果往下看的迷惑呢，是一个钓鱼的词汇，意思就是用饵抓或者是用饵钓鱼或者是动物。我们被引诱也是如此的，也一样。那我们钓鱼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钓过鱼，你钓鱼的时候你用饵，然后鱼看着的时候想吃，一吃就被抓住，被抓住之后，反正我不知道你们吃不吃，我们吃，在我们老家钓上鱼的时候就直接炸着吃。他是怎么一个意思？他被这个诱饵，他被这个饵引诱了，引诱的时候吃了，吃的时候被抓了，被抓的时候最后最终的结果就是死。这个就是跟我们十五节说的一样，情欲一动，你一动的时候，你有这个欲望，你有这个情欲的时候，你开始行动的时候，它就会生出罪恶，罪恶一成就生出死亡。我们被引诱也是这样子的，我们看我们不应该，我们知道，明明知道圣经的话语很清楚， 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做，但是想做，想做，想做的时候，可能盯一段时间，可能想一段时间，还是试一下。试的时候，我们发现可能能享受一小阵的时间，但是最终的结果是罪，是恶，是痛苦，是艰难，到最后是死亡。情欲一动就胜出罪恶，罪恶一成就胜出死亡。那么我们为什么吃诱饵？我们为什么犯罪？不是撒旦，不是别人，也更不是天主，是我们自己的情欲，我们自己的情欲。撒旦可能会把饵，可能会把诱饵撞在鱼钩上，世俗可能会把诱饵放在圈套里，但是我们去吃的时候，我们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我们一行动，我们行动的原因及理由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情欲，自己的情欲，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被自己的情欲牵引迷惑的。我希望大家能记得这一点，这个不是我的想法，不是西方思想，是圣经的话语。没有借口，你犯罪的时候，你违背天主话语的时候，是因为你自己的情欲。你可以说但是半天，但是你要明白，是你自己的问题，是你自己的情欲，你是你最大的敌人，没有之一。所以你可以说，但是牧师，你要知道这个，你要知道那个，那好吧。但是你的问题是什么？是你，是你的情欲。最后他说自己的情欲。如果你看第十四节，他说都是被自己的情欲。这什么意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老犯的罪和你老犯的罪是不一样的。我受引诱的时候，我所受的引诱跟你所受的引诱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我们自己。我希望大家啊，我也说我自己，我希望我们能记着这一点，因为我们人都有这个问题。我们一到失恋，我们一到患难中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的去犯罪。我们当应该信靠主的时候，我们就远离主。我们刚学习主的时候，追求主的时候，追求主和他的义的时候，我们就不追求，就追求世俗。但是我们做出这种选择的时候，你每一次，我就简单的这么说，你每一次违背天主的诫命的时候，问题是在哪儿？是在你的心里，是你的情欲。我们可以说环境，我们可以说政府，我们可以说中国，我们可以说随便。但是你犯罪的时候是因为你自己的情欲，我犯罪的时候也是因为我的情欲。这个是在试炼中的自欺。